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求圣灵带领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本圣经在这里面有生命，是吧？我们求您的灵下午教导我们开我们的心，给我们能够明白您话语的心，因为我们本是愚昧的，我们本在最终是眼瞎的，是吧？求您带领我们让我们拿走自己里面的骄傲，能够谦卑在您的话语里得着这属天的启示因为在这启示里藏着您万事以先预备给我们的丰盛的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是吧？我们这样的感恩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二十一节哈，18章21节，我们先从21节读到结尾哈，读到35节，一人一节，我们把这故事重新再读一遍。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
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
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
24节，
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人的来。
25。
另外，他们有什么长王之物吧？主要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啊，和他的妻子和女，跟一切所有的都卖了长王。那仆人就吩咐把他说死啊，不如将我，将来我都要还清。
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伙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
他的同伴就伏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
他不肯，仅去把他下边接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件事告诉了主人。
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压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你不应当联系你的同伴叫我联系你吗？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
好，我们停在这儿啊。这个故事呢是在18章的最后一个故事。我们18章我们知道有一个递进的关系啊，现在讲我们自己跟罪的关系啊，这就是主要的经节是8节和9节啊。我们要立志啊，宁可不要地上的肉体，也不要犯罪得罪神啊。那紧跟着呢是我们跟弟兄之间的关系，就是15节到20节啊。那我们跟弟兄之间，弟兄得罪我们，我们知道他犯了错，我们该怎么处理啊？就有个很严谨的顺序，是先要单独找到他，然后再找2、3个，然后再找长老，最后再交给教会哈。所以这个是我们上一次我们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我们解完了，然后今天我们上次我们也解了一部分今天这个故事啊，我们今天稍微回顾一下，我们上次重要的点呢是提出来这1000万两银子是救恩啊，这个主人是。预表的是神啊，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这个欠账呢，这个数量级是1000万两银子的，就是上帝赦免我的罪，他在十字架上赦免我的罪，我的罪的代价是多大呢？是1000万两银子。然后呢，比如说张弟兄得罪了我，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数量级呢？是10两银子，就我们在这地上一切的亏欠的级别和神赦免我们的级别是完全两个不能匹配的数量级，这就是这个故事第一要告诉我们的道理。就当我们不能原谅人的时候，你的原谅的力量从哪里来？你一定要回到救恩上去，你才有那原谅的力量。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就像我总记得张弟兄欠我10块钱，哎，我总是一天到晚想起这事儿来。最后呢，今天我突然我去公司，老板说，哎呀，你去年做的不错，我给你10000块钱奖金。这是我完全没有预料的，而且是我完全不配得的， 我觉得我没有做得很好，这是他的恩典呐、啊。然后我特别高兴。你觉得在那一刻，我还会惦记他那十块钱吗？就不会了。这一样的道理啊，神告诉我们，他跟我们的关系呢，是他出于他的恩典，他白白赦免我们的罪，因着我们的信心，这就叫因信称义嘛。我们因着来到他面前说，主啊，对不起，我得罪了你，求你原谅我。我们一生的罪他都担了啊，这个罪的级别是什么呢？是1000万两银子。那我们看一下他是因着什么来的哈，就是27节。所以从21节到27节他在讲一个什么事，他在讲救恩。救恩是什么？救恩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来的啊，这个人是不配得的，对吧？因为他本来欠主人1000万两银子，他也不是说主人说你答应什么条件我免了，主人是因为27节说什么？动了慈心。对，是因为动了慈心，就是什么？就是恩典嘛，就是恩典了。不是因为这个仆人怎么好。然后你会发现呢，这个仆人他说的话是什么？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其实他这个话他是做不到的，对不对？他这个话是做不到。等会我们来比较一下，另外一个人去要别人10两银子的时候，别人也说宽容我，我将来也要还清。你对比一下，在第29节，对吧？啊，然后呢，他拿了10两银子的欠条去找他朋友，他朋友说呢，他同伴就服央求他29节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好，你把两节对比一下，你觉得哪一个可能啊？第二个，对，第二个是可能。所以神赦免我们的，根本不是因为我真的能还清。我真的能还清，我就不需要上帝了，对吧？我可以自己死了面对审判。这就是犹大卖了主，他出去吊死，他就是那么大不了，我把30两银子还给你嘛，我宁可出去吊死，我也不像彼得那样跪下来承认错误。他真的做得到吗？他做不到的。我们没有人能够担当神的审判，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实。所以这些经文解开来就在讲救恩。虽然你觉得我可以，但事实上你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你卖妻子，而你卖到了1000万两银子，你买不到。他其实就在讲这个道理，对吧？就是来坐这，就是哪怕后面那个人还10两银子，他大不了什么？大不了我卖身为奴，是吧？我把我自己，我当奴隶去，我10两银子总能还了。那把你一家一档都卖了，你也还不了1000万两银子。他其实就在讲我们的救恩。是神白白给我们的，这是第一。第二呢，是我们靠着自己完全没有办法去付上的审判的代价。然后呢，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呢，上帝在这里我们上次提到了，他没有像我们一样去争论那10两银子欠条的合法性。比方说呢，我会跟张弟兄说，哎，你欠我10块钱，张弟兄说，哎呀，那你以前也你我也帮你嘛， right？我们会纠结在这10两银子之间的事，对吧？比如说他是亏欠了我，但是呢，当我去找他的时候，他也会说呢，你也亏欠我的。你看我们夫妻之间关系就这样的，大家想一想，对吧？我们总是在这10两银子的这个欠条的合法性上纠缠。上帝从来没有说呢，这件事情对方做的对，就像你的丈夫得罪你，或者你的妻子得罪你啊。这个得罪这件事情是真的，上帝没有说不是真的，上帝只是说呢，你的原谅也要是真的。他没有让你去纠结你原来得罪我的地方，他也没有在纠结呢这件事情到底谁对谁错。他这些事情都是对的，我们人彼此之间在地上呢是会互相得罪的，这是个事实。他要告诉我们呢，你的眼目不要盯在罪，也不要盯在定罪上，这是特别特别宝贵的真理。你若盯在罪或盯在定罪上，其实你是站在了神的位置。我们都知道圣经有句特别著名的话，叫审判在主，对吧？就像这件事情你该是负什么责任，你若一直盯在这件事情上呢，你基本上站在神的位置。大家可以想一想，现在我们大部分是一个孩子，那有的两个三个就好理解了。两个孩子打架的时候呢，一定是各执一词的。但是这个时候你要知道谁是有那审判权的，对，只有父母，一个道理嘛。 我们彼此之间那十两银子的欠条，神说呢，你不要去盯着那张欠条，盯着那张欠条呢，你就在或者你要定他的罪，或者你觉得自己很委屈，你是没有办法发明神的信心和爱的。你转头转什么呢？你转向那十字架上的基督，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宽恕的力量不是出于应该，也不是出于律法，是出于恩典。这个恩典是藏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的。你若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呢，你就不知道他的恩典有多大，你就不知道审判有多可怕，你就不知道他赦免你有多大，你就看不见这一千万两银子。所以这个恶仆人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没有看见这一千万两银子的赦免的宝贵。真知道的人他是在一个巨大的喜乐当中，对吧？就比如说呢，我领导我老板今天说发我一万块钱，我真知道这个宝贵的时候，这个巨大的喜乐就会让我忘记张弟兄欠我那十块钱了。如果我觉得一万块钱也没啥，没啥有可能几个原因。第一呢，我觉得其实我还挺好的，对吧？这我一万块钱去年挣的嘛，对吧？这个你凭什么你不给我呢？这就叫自以为意了。啊，救恩有没有这样的？有的，觉得我靠行为我就能做得到，我将来肯定能还清吧。你赦免只不过你 you do me a favor， 你就帮了我个忙是吧？我十年以后肯定还清了，是吧？我一年赚一百万，十年也赚1000万。他就觉得我能还清，他就不知道这救恩的宝贵。所以这种事情呢，它是个双面的。一个屋子哈，如果你不知道屋子里原来有多脏，你就不知道打扫屋子的人付出了多大代价。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对吧？比如说孩子一回家，他觉得这个家干净好像是，哎，应该的，对不对？直到他什么时候觉得这个好像不是应该的，他当了爸妈以后，他知道原来这么累啊，我天，这事情做不完的，这一天一天的做，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有多难了，他知道这个事情有多脏了，他知道洗个碗是很累的，他原来觉得碗自己会干净的，一个道理的。我们若在主里呢，我看不见自己有多糟糕，我看不见这审判有多真实多可怕，我就不知道那一千万两的赦免恩典有多大，那我就没有原谅的能力。这个逻辑是一环扣一环的。所以原谅的能力一定不是出于一个命令，说你信主了啊，你一定要原谅别人，这是神的命令。但是呢，这个命令你靠着自己做不到的。为什么靠着自己做不到？你要靠自己做得到呢，你就不需要基督了。因为我们这个命令不是从基督那得到的，我们从小就告诉孩子的，对不对？我们小时候爸妈就告诉我们，你不能跟小朋友打架，别人欺负你呢，你要原谅他啊，他承认错误你要原谅他。哪个从爸妈那没接过这个教导的？哪个都有。那你为什么现在做不到呢？你还要去找基督呢？因为你立志行善，有的你行出来，有不得你。因为你没有这种能力。那你能力从哪里来？不是从你觉得我应该那律法是善的，而是从我真知道他恩典是何其大，我看见这一千万两银子的宝贵了。所以这个主人哈，他是非常智慧的。你看啊，他说你这恶奴才啊，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在32节，主人他是要把这个奴才带到，把这个不原谅人的这个仆人带到哪去啊？带到他的赦免那里去。任何时候啊，这句话可以反过来讲，他可以说呢，哎，你这恶仆人，你为什么不原谅你的朋友呢？你怎么不听我的教导？我原来告诉你们要原谅吗？你为什么不原谅呢？有没有？他说你央求我，我就把你的赦免来，对不对？好，今天假设我们有个弟兄，你看见他呢，没有原谅另外一个得罪人的弟兄，你应该怎么帮助他？你该带他到基督的救恩那里去，你为他祷告，跟他一同再回到十字架里，跟他一同再回顾神在他一生中的恩典。大家想一想旧约那些祷告，那些最美的祷告，哪一个不是从回头再从一开始来数算神的恩典？哪一次不是？ 大卫的祷告，所罗门的祷告，尼西米的祷告，哪一个不是？哪一个不是回去看我们当年是怎么怎么不堪的，神是怎么带领我们的，我们是在旷野里怎么走出来的。越往后数算的东西越多，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个人呢回到能赦免的真正的信心里去。否则我没有办法，他你让他去，你告诉他，你说你一定要赦免。我们经常得救的弟兄或姊妹会有这个感受哈、啊，什么感受呢？就是另外一半没信主的时候，老被指责啊，说你还基督徒呢，不告诉你要原谅人吗？然后你很内疚，那一刻真的很内疚。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他说的对，但你发现你没做到，你觉得你好像丢了神的这个人啊，是很内疚。但这个不是出于神的，大家知道神不轻易发怒啊，他蛮有怜悯和恩典。所以呢，我碰到这样的情形，我常常会怎么讲？我说呢，假设是夫妻两个，我会说呢，他说的对，但是上帝不会这么说，理解吗？比如你是丈夫，你妻子指责你，你是得救的丈夫，你的没得救的妻子指责你，你还是信主的呢，你怎么不原谅人呢？你很内疚。那我要告诉这两个人呢，我说他妻子说的对，但是神不会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人才会抓住一点去定人的罪，这就是罪人。我们才是那样的人，神不是那样的，否则我们老早站立不住了。我们哪一个是八岁信主的？没有吧？那你前面几十年犯那些罪，上帝怎么一下子把你给灭了呢？因为他在忍耐你，他忍耐你是为了等你今天的回头。一样的，我们每一个没有行出来，所以彼得说原谅七次可不可以？神说原谅七十个七次，但我没有这样能力，但我没有做到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神会说呢，你回头再去看那救恩，你就有原谅的能力。最后我们再讲一点啊，原谅人，我们上次也提到，是为了谁的益处啊？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为什么呢？因为审判会在我们身上。这是最后一节讲35节啊，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所以神告诉我们呢，我们做的一切事啊，其实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这个审判不是说你不得救啊，而是呢，你会发现啊，我们用这个通俗的话来解释一下，当你不能原谅，从心底里原谅一个人的时候，你的灵受折磨是很大很大的，这就是审判。因为我们都知道，当我在信靠主的那一刻，我的罪就得赦了啊，那我很可能跟神失去那个 fellowship， 失去那个爱的关系啊，但这个不等于我会失掉救恩啊。但是呢，我真的会有可能，因为我没有办法原谅人呢，我跟神的关系会远。然后在跟神的关系远的过程当中，谁最 suffer， 谁最受苦啊？是我自己。所以上帝在这里他在讲一个自然的结果，就当你不按照神的律去做的时候呢，这个结果自然就会发生作用。不原谅也是一样，就像呢，我不听神的，我非要去干一件不该干的时候，非要撒谎，那我一定要承担撒谎而带来的后果。我若不原谅，我一定会承担我不原谅人的后果。这个大家都能体会。你想，假设你一直看着罪，你一直看见对方亏欠你的，你人生是没有喜乐的，一定是没有的。不但没有这样东西啊，它会一直往上加增的，就像一个袋子啊。我们的苦毒从哪里来？就从这里来的。因为撒旦特别坏的地方啊，他会悄悄地把你推到上帝审判那个位置，一直有个声音告诉你，你看他多坏，你做的那些事他都没看见，你对他那么好他都没看见，这全是出于撒旦的。就这么一小点事他都不愿意担当你，这全都是出于撒旦的。这样的话语哈，一旦累积起来，你里面那个袋子呢，那个垃圾就会一天一天的增多。 然后这件东西呢，就会在合适的时候带你走到犯罪的地步，必然的。啊，这个犯罪很可能就是你控制不住自己的话语了，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啊，我们没有哪一对夫妻是丈夫第一次得罪妻子，两个人就要闹离婚的，没有的，不可能。那要到离婚呢，就像这杯水，这杯脏水，一定是要满出来的。然后等到它满出来，里面已经有了一整杯的脏水。这杯脏水谁天天喝啊？是你自己。阿门。溢出来的部分才是别人喝的。你天天在喝里面那杯，那可能就是溢出来，也就是十分之一。你的妻子只不过喝了十分之一，你天天喝一整杯，每天喝。你说神是不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他很爱我们。他说你何必呢？就像那个老父亲跟浪子，你为什么要出去呢？啊，为什么要去吃这个苦呢？回来吧，何必灭亡呢？神一直是这样的形象。所以我们要明白啊，赦免这件事情，我们的能力从哪里来呢？是回到救恩上来。然后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我们能够从罪的捆绑和辖制中能够解放出来。这就是七十个七啊，七十个七不是一条律法呀，它是自然的结果。就像真正能原谅人七十个七次的这样的人啊，你跟他说，哎呦，你真的好有爱心，能原谅人，他一定不是这么讲，他说我没做什么呀，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这就叫你是光是盐，不是做光做盐的道理。你做呢，你做到第七次，你已经了不起了，你已经是高僧了啊，这就叫宗教。你是光是盐，你就是这样的人嘛。你问那个跑100米能跑进10秒的人，哎，你跑得好快啊！他说我就在跑啊。他就是能跑的人嘛。那他从哪里来跑的？他训练出来的。那我们怎么训练？我每一次抬头仰望主。我去读经，我去祷告，我去灵修，我一碰到试炼的时候，我怎么办？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可能要摔倒了，我没法原谅他，你赶紧去祷告吧，你下一次你就能胜过了。这是我们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然后你慢慢你就是这样的人，然后别人在说什么呢？你可能心里都不起波澜。我以前最后我讲啊，我以前看过一个弟兄讲的啊。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他说呢，其实没法原谅人的人啊，里面还是有很深的骄傲的。这句话是很深刻道理的，我很阿闷啊，大家回去自己思考一下。的确是，因为骄傲是对着神的，对，因为我们把自己摆在太高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就没法原谅人。啊，我们的主在临十字架前一天晚上是给我们洗脚的。洗脚的谦卑啊，我们就有原谅人的能力了。好，我们一起来看19章。因为我们18章后半段我们上次查过了，我们看个新的部分啊，19章的1节到12节啊，这是我们今天详细要讲的部分。我们顺序读一下啊。刚才停在
耶稣说完了那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
有许多人跟着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治好了。
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息吗？
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
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
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意，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的。有人娶那被休的妇女，也是犯奸淫的。
明帝在耶稣说，淫妇妻子既是积压，倒不如不娶。
耶稣说，这话不是人所能忍受的。
阿门，我们停在这儿。这个部分呢，在讲婚姻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离婚啊。那我们稍微用宏观一点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一章啊。我们知道，从十六章的中间开始呢，耶稣的教导进入一个新的部分，就是更多的在讲成圣，因为更多的时候他是单独跟门徒在一起。但是呢，不完全是只是跟门徒讲，而是呢，因为有一个公开的话题。谈完以后呢，他会退下来跟门徒单独有一段啊，关于离婚的这个教导也是一样的，对不对？你看他有两部分，在公众在的时候他讲了一段话，在门徒单独的时候呢，他又讲了一段话啊。那个十八章的部分也是一样的哈，就是彼得近前来，就是最后讲宽恕这一段，又是单独跟门徒在讲的。所以成圣的内容呢，大家会发现呢，最重要的点啊，耶稣都开始涵盖了。比方说呢，我们刚才讲的宽恕，这是我们很难做得到的，就是经常会碰到的。十八章在讲我们跟罪的关系，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十九章呢，你会发现它进入到一个更常碰到的关系了，也是我们经常会跌倒的关系。两个，十九章是两个部分啊，前半部分在讲婚姻的关系，就是你在地上最近的那重地上的关系啊。后半部分再讲跟钱财啊，这个年轻的副官啊，我们今天不一定有时间进到那个部分去，但这两个呢，在我们成圣过程当中，几乎我可以说几乎天天会回来搅扰我们，每天都会，因为你每个人都在婚姻里啊，绝大部分人啊，不能说每个人，那每一个人也都每天会碰到钱财的搅扰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婚姻这个部分。耶稣在这里呢用的篇幅不长，但是呢你会看见呢整本圣经新约里面啊讲到这个话题的次数非常的多，整个哥林多前书的七章都在讲这个事情，然后保罗的书信里面啊几乎每一卷书信他都会提到你妻子该怎么样，丈夫该怎么样，你做父母的该怎么样，做儿女的该怎么样，父母儿女还不是每一卷书都提啊，什么格罗西书啊，加拉太书，他妻子丈夫他都提的。然后呢四个福音书里面呢这一段呢离婚的教导呢马可福音也提到了，而且篇幅呢还也挺长的啊。那等会我们会看一点点。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人在地上的时候呢，婚姻关系是我们最容易出矛盾的地方，最容易出矛盾啊，因为我们犯罪得罪神哈，人和人之间呢最容易犯的就是在夫妻之间。比方说呢我出去在公交车上，我可能不一定就会跟一个人闹到吵架的地步，但是回去呢可能跟丈夫或妻子说几句就开始生气了，一生气就基本上罪就在门口，这几乎是我们每天都会碰到的试探。然后大到一个程度呢，耶稣在这里就用这样的一个场合他讲了一个我们经常会提起来的话题，就是可不可以离婚啊。那我们首先先看几个我们分两个部分来讲这一段，先看什么呢？我们来先看这个故事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看婚姻本身神的教导是什么。后面那个部分呢相对比较大，我们有机会呢我们要细查一下临前的七章，我们才能看得更明白啊。我们不一定会讲得很透哈，但是呢，属灵的意义呢，因为我们在查马太福音，所以我们要把它讲透了。那第一呢，他在讲呢，他说，起初造人哈，因为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那这个话哈，法利赛人带着什么样的心来的？大家要知道，他是来试探耶稣的。为什么这句话会试探耶稣呢？因为在人眼里哈，这个事情好像有一点怪怪。什么怪怪呢？就是你在旧约，摩西是允许大家离婚的、休妻的，对不对？但是在人的心里呢，其实也知道这个事儿好像不是太正常，不是太好，因为呢，他没有什么理由 写一封休书都可以休他的。所以法利赛人呢，就想来问，哎，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你知道法利赛人问的时候啊，他都想把耶稣呢陷到一个陷阱里去。最经典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呢，约翰福音八章的那个行淫被抓的妇人，这是个特别经典的例子。他为什么要抓一个行淫被抓的妇人到耶稣面前来？因为耶稣这个时候啊，他若行了审判，那些围观的怀着怜悯的心的，尤其是某一些怀着怜悯心的姊妹哈，他们就会很伤心，就会很忧伤。为什么？因为觉得神好可怕的，好远的，他们就会很战惊。但如果呢就把他放了，那也不对了，那大家回去，哎，那再回去都行淫了。撒旦一直在跟神较劲的就是这个点，我看你爱和公平是怎么平衡的。撒旦在没有看见十字架的时候啊，他认为他一直赢了，他肯定会赢。因为他说什么，你上帝要么把你的孩子都灭了，那你的爱怎么彰显呢？你要么就赦免他，那你的公义就没有了。直到他看见十字架，他才知道爱和公义神可以两全的，唯独他可以。为什么？因为他可以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满足了公义的要求，更因为十字架的救赎，他把他的爱显明出来了，不但显给我们看，更显给一众天使看，让天使们也知道神的爱是什么意思。在这里也是一样的，法利赛人问这个问题心思是很诡诈的，对不对？然后他耶稣说是你们都可以修啊，那些姊妹们是很伤心的。为什么伤心？你就是因为年纪大了就被休了，很正常，没有什么理由。神的爱在哪里呢？而你说不可以休，哎，那不是律法写的吗？你怎么解释呢？他们又抓住把柄。你看他们问的问题啊，全都是一种，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一样的，大家可以用这个方式啊再去推。他们跑上来问耶稣的全都是出于用英文叫 ditch 他，叫坑他，就是巴不得你掉那坑里我就抓住你。而且他抓住的方式全是看你的爱和公义怎么两全。所以这里牵涉出一个属灵的问题在哪呢？就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神的许可和神的旨意的区别。我再说一遍啊，就是神的许可不等于神的旨意，这是我们最容易犯的地方啊。我把这件事情呢再扩大一点，比如说今天有个人啊，我以前碰到过这种人啊，啊，把圣经翻开来啊，读完了，你们这神不行，你看他还搞奴隶制的，为什么？你看，你看，我就业好多有的，有的。他不但这样，他一夫多妻，你看一堆。啊，雅各娶了四个，你说神也没说什么，这神不好的，这神我不要的，你怎么回答他？怎么回答？没法回答。他的问题方式就跟法利赛人问题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神许可你休妻，不等于这是神的本意吗？那是因为你心硬嘛。上帝一句话就解释了，在哪儿？第八节，十九章的第八节，耶稣说：“摩西因为什么？所以许你们休妻，不是命你们休妻，不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都知道，圣经从一开始神的旨意就是什么？一男一女嘛，一个亚当，一个夏娃，不是五个夏娃吗？马拉基书那句经文大家都记得的哈，我们读一下，这个很有必要看一下，旧约马拉基书最后一段书，马拉基书的二章啊，马拉基书二章啊，最后一卷书，旧约的最后一卷书二章。 二章十三节哈。二章十三节，我帮大家读一下啊，马拉基书二章十三节，你们又行这样一件事情，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们，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十五节重要的经文啊，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讲得清清楚楚啊。那些什么说许可，神就是想要你离婚的，神就是想可以让你一夫多妻的，这都是在胡说八道。那上帝有余力造十个夏娃的，当然可以的，对不对？他为什么没造呢？乃让你得虔诚的后裔嘛，乃让你知道敬畏嘛。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婚姻关系在地上的所有关系里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靠着约而立的。大家明白？你和你的孩子是血缘的关系，你和你的爸妈是血缘的关系，你和你的妻子或丈夫是凭约而立的。而这样的一个方式刚好和谁是一样的？刚好和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一样的，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一样的。所以上帝反反复复在新约里总是把我们比作新娘，教会比作新娘。为什么呢？他就想让我们回到这个关系的本质上，我们是在约里的人。所以神很恨恶那违约的，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跟我们在约里面在一起的。然后我们人呢，会把许可这件事情呢替代成神的旨意，这是非常败坏的，非常败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狡诈哈，想要让我们去找一个义的理由。你知道我这个人假设很坏哈，神不一定会指责我。为什么呢？因为我很可能是像利未、马太那样啊，我没认识他之前我去当税吏，我可能像那个正在行淫被抓的妇人一样啊，我可能没有生计来源，我去做妓女。但我知道错了，我会回去。但我现在天天抢东西，抢完以后我立了一个替天行道啊，神就很恼怒了。为什么？因为你把你这件事情用诡诈的方式变成义的了，这叫做法利赛人。所以为什么我老讲宋江这个例子啊？宋江是我们中国版的法利赛人，因为他让那107个人能睡着觉，他用的方式就是他立了一块牌子叫替天行道，大家就知道，哎呀，我睡着了，这事儿我原来没想到呢，我原来一直以为自己是强盗，没想到我是很好的人，好的不得了，可以这个青史留名的。所以坏不在于他抢了东西，坏在于他抢了东西认为是替天行道。坏不在于你跟丈夫或妻子闹到要离婚，坏在于什么？你离了你觉得上帝是委屈的，上帝是旨意，上帝还许可你一夫多妻呢。今天真有这样的人这么想的，这是非常非常悖逆的。大家非常谨慎这样的心，神许可我们是因为我们心硬啊，是因为我们心硬啊。这是我们第一个啊，我们不要把心硬替代成神的旨意啊。第二个呢，当我们在神的旨意里啊，我们跌倒软弱了，我们真的心硬了， 然后怎么办呢？我们回转，但是已经发生的事怎么办？圣经告诉我们呢，你要持守你原来的状态。你原来是什么状态就是什么状态啊。这就是呢，比方说我在信主前呢，我已经离婚了，我离两次了啊，我现在已经三婚了，怎么办？我回去找哪一个？我找第一个还是找第二个？神说什么？你持守你现在的，你不要再动了。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呢，能跟他建立关系。神的大能在于你一旦回转，他能把你过去犯的错变成祝福，这是神最厉害的。我们人最做不到的就是什么呢？叫覆水难收，做不到了。我们人最厉害的就是我可以展望未来啊，再给我500年啊，我给你一个新天地，这是我们人特别喜欢的啊励志。但是从来没有人说呢，我把过去500年都变成你的祝福，没人敢这么说，只有神做得到。我怎么知道呢？因为大卫跟八十八犯的奸淫啊，那已经完全覆水难收了，把人老公都杀了，啊怎么整呢？上帝在他们悔改之后，使得所罗门和拿单都是出于他们夫妻俩，一个是约瑟的祖先，一个是玛利亚的祖先，就定义耶稣就是生在大卫和八十八之间的。上帝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马太福音一开始要讲四个女性当中非要把八十八提出来？八十八有什么好展扬的？为什么不把萨拉提出来？为什么不把利百加拉杰提出来？因为他悔改了嘛，因为神是有恩典的神，神更是大能的神，神能把你做错的一切事，在你悔改之后都变成你的祝福。这是真的真理啊！大家千万别觉得这是我在胡说八道，你看整本圣经全都是这样的。我们不要怕跌倒，我们要抬头仰望他。他都替你死了，他有什么不肯赐给你的？一个孩子不肯回到父亲那里去，只有一个原因，怕挨打了。他不会打你，他不但不打你，他把你做砸了的，还变成对你有益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再去回去改原来的什么，不需要。你只需要做一件事，你说主啊，我知道错了，我都结两次了，求你祝福我，我知道我不对，所以我才会有今天这么痛苦，求你让我在未来的时候能看见你的恩典。这就是对的方法了啊。律法主义会怎么样呢？回去找第一个第二个。所以今天我们读到一些经文，甚至呢，在旧约我们不去翻啊，比如说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讲到那偷完东西又没钱还怎么办？他说你去做他手下做奴仆去，对不对？啊，有人会拿着这书跟我 argue， 跟我吵，你们的上帝啊，居然让人去做奴隶，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地上就是有奴隶制的。他若不这样，他没有办法得着养生的方式，明白吗？他就饿死了，或者他继续偷。不像我今天我出去登个广告，我打开什么这各种招聘啊，我就那没有的。你看约瑟被他哥哥卖完以后，他去干啥？是去卖去埃及做工程师啊，卖去埃及做 IT 呀，他就卖去埃及做奴隶耶。但他能养生哎，他活下来了，神一直祝福他。你再去看约瑟起伏伏三次， 但在后面两次啊，他第一次被他哥卖了，卖完以后怎么样呢？他去神与他同在，卖去的那一家叫波提乏，波提乏是谁啊？是法老的内侍长，而且波提乏特别喜欢他，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做奴隶做得很好，他是样样顺利，所以他主人特别喜欢他。所以波提乏的妻子要跟他行淫，要坑他，最后他持守神的正义，他跑了，他妻子诬陷他，对不对？大家记得吗？诬陷他以后说他不好，最后他还被下到监牢里。最后谁喜欢他？典狱长喜欢他。又有一句话，神与他同在。所以上帝让我们看，不要看环境，你要看见他的恩典。神不是说是他要你去做奴隶的，这不是他的本意，是他的许可，因为他尊重地上的权柄嘛。那你地上的权柄很糟糕，你设出来这个制度，他就尊重你，但是他的恩典依然在。恩典在哪呢？那约瑟没死，约瑟过得很好的，典狱长很喜欢他啊，最后呢监狱的囚犯都交给他管，大家可以去看啊，我没有瞎说啊。直到法老把他从监里提出来，他成为埃及的宰相。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我们今天回顾历史，你去看历史上推动今天文明世界的废奴一夫一妻背后都有基督的影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尤其废奴这件事情，去读一读这段历史。是英国的几个年轻的基督徒，是下议院的议员，一直提呀，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不懈。因为那个时候英国在贩奴的里面利益太大了，所以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最终通过了。是谁做的？是人吗？不是的，恰恰是人导致了休妻一夫多妻，恰恰是人导致了奴隶，恰恰是神在漫长的时间里慢慢把这些事情又扭过来了。但是他知道我们心硬，所以硬的东西要软呢是需要点时间的，所以他在时间里他忍耐等候，所以他许可你，这就是这个事情的背景了。所以休妻不是神的本意，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啊。今天你不能说啊，我法律是可以的，所以我昨天闪婚，我下个月我就闪离，这是很得罪神的，弟兄姊妹，这不是个儿戏，因为这件事情它是靠约而立的。所以上帝总是把那背弃神的人啊，他比作淫妇，还记得吗？他把以色列人啊，他为什么这么想？性质是一样的，从他心里，他的感受是一样的。他是你被约吗？他很受伤。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啊，我今天来不及读啊，我们去读临前你就知道。他说其他一切的罪哈。保罗，圣灵借着保罗，其他一切的罪他都是在身外的，唯独淫乱这个罪是身内的，是得罪身体的，而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上帝反复在讲这个事情，他其实就告诉我们，他这件事情其实比你们想的要严肃的多。等会我们今天不一定有时间，我们讲到钱财的时候，你会发现的那件事情也一样比我们想的要严肃的多。因为圣经说贪财是就是拜偶像，贪财是万恶之源。所以你会发现啊，上帝总是把最重要的点拿出来讲，对吧？对，你会看见这个讲到成圣的时候，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19章了。讲到成圣的时候，他提到的点都是我们经常会觉得没什么重要，但实际上是神很看重的内容哈。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哈。他说 耶稣第四节，起初造人是造男造女，并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没有见过吗？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不但是个约哈，这个约还是神敲了印的。这个还不是，你会说呢，哎，那我跟我朋友做生意也立约的呀。那个约是地上的权柄敲了印的，大家知道约和约还不一样的，对吧？约总要有一个来，就像什么呢？就像你假设两个孩子，两个孩子自己说我给你一块钱，你给我个橡皮泥，这也是个约。但这个约呢，他没有在任何的方面得着背书，得着认可。但比如你在场，你做父母的在场，这个效力就不一样了，理解了吧？我们今天签合同啊，我跟这个姊妹签个合同，这个合同受什么约束啊？受地上的法律约束。但我进到一个婚姻，这个是受地上婚姻法约束的，是的，但它更受什么？神的认可和约束的，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因为它是神配合的。阿们，神配合。你觉得好像是我见到一个人好像挺喜欢他，是吧？他不是这么个道理啊，不是这么个道理。他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是 A 不是 B 不是 C？ 因为是神给你的，这个约是神认可的。所以第七节，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这是法利赛人在用许可来替换这个。神的旨意哈，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可你们休妻，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我们主要讲第九节了哈，前面的我们明白了哈。我凡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因为淫乱的缘故呢，是可以带来离婚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已经违约了。所以约这个事情呢，他不是说你拿张纸过来撕掉。不是说你回去把你结婚证撕掉了，把你的结婚证照片拿掉了，没有意义的，或烧掉没有意义的。为什么没有意义？因为那只是一张纸而已，这是人给你的文书。上帝跟我立的约，我到现在没看见文书，但我知道我得救了，我知道他会持守他的应许直到永远。这里也是一样的，大家要知道，当我们落在淫乱的罪里的时候，我们就违约了。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实，但这个就是事实。
这个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
犯奸淫，对。
这个被休的妇人本来就是一个可怜的，
对，
干嘛还？
对，等会我会讲。对，我会讲到后半段，对，所以重要的地方我们都会拎出来的，对，我们先讲前半段哈。就是若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耶稣他提了一个例外的例子。因为例外的例子里呢，就是你还没等到休妻这一步，你已经事实上已经违约了，已经没有这个可能了。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呢，你要把这件事情呢放在一个高于一个纸面文书律法的地步，你要放在一个和神的关系和应许的地步，就是你要知道你要得从心底里认可这一件事情，而不是说呢我只要不休他，我在外面找个妓女什么的，做点坏事什么的是可以的，没有关系。事实上不是的，从那一刻你已经犯奸淫了，已经违约了啊，这个是第一点我们要提出来。第二点就是这个姊妹刚才提到的，他说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他这个前提在讲呢，就假设你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你就是因为不喜欢他，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马拉基书讲的什么，你诡诈待你幼年所娶的妻嘛，怎么诡诈呢？就是你不喜欢他了，你觉得他年纪大了啊，你不就是不要他了啊，你看见一个更年轻漂亮的，你怎么办？就找了个理由休了他。那在当时的犹太人里面，可见是非常普遍的。 对不对？马拉基书到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是耶稣的时代，马太福音时间比较晚了，就到耶稣的时代，不像到马太福音啊。马拉基书到耶稣时代四百多年，可见这四百多年以色列人没这性子没改的，还是德性，说修就修，说离就离的。好，大家看为什么这个时候神说你无故休了他之后，你与那被休的妇人结婚也是犯奸淫？因为这个约哈还没有破，大家理解吧？上帝认可的事不是你说能分开就能分开的。对，这个约破了哈，得是什么？得他死了。就像我们地上人什么时候可以再婚呢？你配偶死了就可以再婚吗？对吧？我们是怎么样得救的呢？是我们接受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我在受洗池子里我下去了，我死了，我又上来，我又复活了，我是在死上跟他连结的，我才脱离了律法对我的定罪，我里面才有一个新造的我，所以叫重生。受洗的属灵含义就是死而复生，因为你在水里是不能呼吸的，呼吸在创世纪我们就知道是神吹在亚当口鼻里的那口气啊，气、灵、风在原文希伯来里三个都是一个词，就是气呀、呼吸、灵和风都是一个词，就是这个是我们的生命。我进到水里我就没有生命了，我就死了，我从水里出来我就 born again 了，我就重生了，所以我才能够嫁给基督嘛，我才教会才能跟基督合为一体嘛，否则我是什么？我是卖给罪的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奴隶也是一样的，奴隶活着的时候他的约是一直在的，除非他死了。我们一开始是罪的奴仆，我死了我就跟罪脱离了，我现在是义的奴仆了，我现在属基督了。这里也是一样的，神所认可的约他不能靠人手去分开。好，那回到这姊妹刚才的问题啊，我知道呢我们人会马上出一个心，觉得很难接受，对吧？因为这个姊妹很，或者说这个被休的妇人很可怜，对不对？对，大家觉得那他都没有养生的方式了，我们该怎么办呢？这就是临前七章我们要去解决的。我既然你提到这个问题，我们稍微看一下哈，因为临前七章的确很长，哥林多前书七章哈，哥林多前书七章对，这个姊妹刚才提到了，就是十节十一节哈，那他讲的内容呢是一样的，只是呢他在这里呢解释的更加清楚了，他还从二十五节以后啊，七章二十五节之后呢，他更详细的解释了为什么。等会我们来看哈，我们先把这命令的部分看一下，就是七章的十节哈。那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那这个道理呢就是一样的，就是他再婚这件事情呢，在主眼里呢其实跟犯奸淫是一个性质啊，是一个性质。因为这个约其实没有分开，因为两个人都还活着，两个人都还活着，死了一个嘛，他哎你还可以去说哈。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来往后看哈。那个我们看到二七章的二十五节哈，他说论到同身的人哈，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的艰难据我来看呢，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守素安常其实就是守独身了， 其实二十七，你有妻子缠着呢，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子，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受这苦难。二十九节，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要叫主喜悦；娶的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要怎样叫妻子喜悦。我们先停在这儿。这一段话呢，我相信很多熟读圣经的弟兄姊妹都读过很多遍。这段话可能你初读的时候会很拗口，你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意思。这一大段其实就在讲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等会回到那个马太福音十九章那个部分讲到，就叫为主守独身的。他用的阉人那个词，其实就阉人就是守独身了，就是为主守独身是为什么？就为什么在新约里面守独身是一个恩赐啊？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不是出于我的，我们都知道圣经里新约守独身是一种恩赐，就是给你你才有的这种恩赐。为什么这叫恩赐呢？就像讲道一样是种恩赐。这里面讲，因为在新约里比旧约多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已经跟主进到了最深的爱的关系里，而这在旧约是没有实现的。圣灵在旧约只能临到一个人，他会离开。这就是为什么大卫犯了罪，他很慌，他祷告的时候啊，我们都在诗篇里都知道，他说，主啊，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因为扫罗的圣灵被收走了。但是我们今天不会失掉的，在你重生了以后，圣灵就住在你里面了。这就是为什么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里面已经有了那比地上的夫妻关系更深无数倍的最深的那个爱的关系。这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而这样关系，我们人之所以地上要进入婚姻关系啊，繁衍只是当中很小的一个原因。因为上帝既然能够造人，他造就好了嘛，对不对？造就好了嘛，他为什么要繁？总是一定要通过人繁衍呢？这不是因为创造，是因为我们在婚姻关系里啊，是能够尝到天堂爱的关系的一角的，一点点而已。在婚姻关系，我们经历很多种的关系，都跟天堂的这个爱的关系是很近似的。第一，就夫妻之间；第二呢，是父母和子女之间，你就能理解了。你有子女，你就能理解天父跟你什么关系了。你在夫妻之间，你就知道我们跟神之间爱的关系，那舍己的爱是什么意思？大家能体会吗？就是你不在夫妻，你不懂什么叫舍己的爱的。一样的，那你在这个婚姻关系里面，上帝告诉我们，你在没有圣灵的时候，圣灵没有住在你里面的时候，你能尝到最接近神的那个爱的关系的，也就是婚姻了。我们这是我们地上啊所有的文学啊艺术创造特别想去追寻的，这就叫爱情了，理解了吧？我们特别盼望的一种爱情是什么呢？希望找一个人肯替我死了。阿门，对不对？我们年轻时候都在找这种人，对吧？最后都没找着。地上找不着嘛，都是罪人，怎么找得着呢？但不等于没有啊，有了在哪？在基督里啊。怎么给我们的？借着基督给我们的，他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配降住在每一个人里面。你知道我们新约的人有多蒙福吗？所以主才说啊，主才对门徒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现在听的，以前多少人想听听不见，你们不知道你们现在经历的，以前那些先知啊，他们想都想不到的。就是因为我们跟神是比夫妻还近的爱的关系，所以当你有这个你就满足了。阿们。所以海尔长老他很满足的，他有独身的恩赐啊，他很高兴。你看他一点没有觉得，哎呀，我愁苦啊，哎呀，没有妻子照顾我，我好愁苦啊，没有的。 他不会说半夜经常流泪流醒了，不会的。他为什么会呢？他的主给他的满足远比一个地上的妻子大了不知道多少倍了，这就这段话的意思了。这就我刚才读了从25节读到34节的意思了，大家回去再读一遍你就能理解了。因为这像什么用事物的就像不用事物的，这世界的样子是要过去的，爱哭的像不爱哭的，讲的这些都是属肉体，是空的，是虚的，是会过去的，这不是那本体。你现在得着了本体，就像夫妻之间如果真的有一丁点舍己的爱，这只是那个天父而来舍己的爱的一个影子，因为它是靠着里面的良心行出来的。大家能体会吗？你得到那本体，你为什么老要去追求那影子呢？这不是你跟得到了恩典你非要去求律法是一个道理吗？所以我等会儿讲，我们要全辈的讲这个神的道理啊，不是说那你现在啊，那我赶紧独身啊，这个等会儿这个不对的啊，这个又不对了，这个又不对，你要先能明白最上好的是什么啊。所以到最后啊，到这个39节啊，这个7章的39节啊，到哥林多前书7章39节，她的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啊，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主里面的人。40节，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就更有福气。守节就什么意思？因为这个书写是100年前写的啊，就这个我们的和本的，所以有一点点古文的这个，所以守节其实就是我守寡，对，就是我不再婚了，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他在讲一个意思呢，就是你若真的有这样的恩赐，那你肯定是更这样更好。所以他相当于告诉我们，在主里呢，当有了新约以后，当你真的得着圣灵在他里面，你得着那么喜乐满足以后呢，你最蒙福的状态一定是神给你那独生的恩赐，这肯定是最蒙福的。原因在哪呢？他前面也讲了，他说这等人呢，28节，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你们免受这苦难。听见吧？讲什么意思？就你结婚一定会受苦的。我们在家在座有些在笑哈，不要笑，也没什么好羞愧的，就是这样的。我们若在婚姻里不受苦，你就在撒谎。但是你要反过来想，你要反过来想，神给我们这一切呢，他都有他的美意。等会儿我们来讲哈，就是结婚是怎么回事，独身是怎么回事哈。我们要知道上选的福分是独身，前提是得救啊，这个就不能乱了顺序，你不得救你就不要去追求，你没有意义，那叫什么？那叫宗教。为什么？因为中世纪的僧侣们，中国的和尚们都是不结婚的，马丁路德教改前他还不结婚呢，对吧？所以他最后把加拉太书比作他最亲爱的妻子，哎，他结婚以后终于知道这个婚姻太好了，对他来说，所以他没有独身的恩赐嘛，对不对？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呢，它一定会带来你肉身的痛苦。所以我们先讲，那为什么我们要在婚姻里呢？我们所有的环境，神都会用来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更近。你在婚姻的苦难里你才会抬头仰望他嘛，对不对？你跟你老公吵了一架，那你就会去祷告嘛，对吧？你天天很嗨，那你不就祷告了，对不对？一切的事他都有他的美意，对吧？今天我生意不好了，那也有神的美意。为什么？因为我生意很好的我就很嗨，对吧？那我就不去了，那我今天我觉得不行了，我再到他那去。苦难在地上都是化了妆的祝福，神是把恩典藏在里面的。什么样的恩典？就是你谦卑的恩典。我们生来是不谦卑的，为什么西方到最后不要基督了？他太顺了呀，他嗨得很，他什么都觉得自己干的。我前两天读一篇这个主的不是那个主里一个弟兄写的东西啊，当中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比方啊，我特别觉得阿闷啊。他说呢，我们人的骄傲体现在哪呢？就是一个啄木鸟去呢，这个飞到一棵树上，然后呢啄了3下，哒哒哒，突然天上来了个闪电，把这个树打成一层一堆碎片，啄木鸟吓坏了，哎，飞到另外的树上，惊魂未定，啊，趴在那个树上等了一会儿，发现什么事也没有，我在想， 我这么厉害啊，啄三下就成一堆碎片了，这就叫骄傲。你要理解什么叫骄傲，这就叫骄傲。然后他开始写书，如何啄三下把一棵树啄成碎片，这就叫骄傲。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尝试这个状态。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婚姻里经历一些苦难呢？哎，就是我们不配得那独生的恩赐了，就是我们真的是骄傲啊。所以神要啊让你吃一点苦头啊，你不吃一点苦头，你不知道原来这个不是你啄三下这个树变成一堆灰的啊。对，所以我们呢怎么来正确看待神在婚姻上的旨意呢？不是许可啊，旨意，旨意就是啊，我们回到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十九章哈，十九章的十一节啊。我们先讲十节哈，我们又不要跳过，每一个都还是有一些属灵的意思的。先讲十节，我们等会儿来讲刚才那个话题啊。十节这个门徒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好，这是什么意思啊？大家先看态度的对比，你把门徒的态度和法利赛人的态度对比出来，你就知道什么叫谦卑了。法利赛人是怎么做的？法利赛人拿到一个命令呢，他是想去挑战你。门徒一听见一个命令，当他不明白的时候，他说什么？哎呦，那算了，我不娶好不好？他是谦卑的。这就是我们面对真理不同的态度了，弟兄姊妹们，门徒这个态度太值得我们学习了。只有这个态度才配得神后面的教导。阿门。你什么时候能得着神更多的真理呢？你更谦卑了就得着了。你在法利赛人那个状态，你就听不见后面那段话。后面那段话呢，法利赛人没听见，为什么？因为他不配得，他没有耳朵，没有眼睛，他是瞎的，是聋的。他为什么瞎，为什么聋？因为他总想证明耶稣是错的，总想挑他的刺儿。这种心过去呢，就看不见真理了。门徒怎么谦卑呢？哎呦，这个事有点吓人啊。那我不小心娶了一个原是被人休的，那我就犯奸淫了，对不对？不如不娶了。那万一以后我就不喜欢他，或者我俩的老闹矛盾，那我怎么办？离不了了。他怕了，看见吧？这个心呢是对的，他是谦卑的，但他真理是糊涂的，两件都是对的。这就是我们的状态。我们来到主面前，当我们看到一个真理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去说肯定不对，上帝肯定不是这么说的。弟兄姊妹们，那我们就得不到后面的东西了。我说主啊，这事好吓人的，我做不到啊。就像我们等会儿会看见那个年轻的副官，你就能明白也是个道理了。他要说我做不到，他就得救了，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他就麻烦了。一样的，门徒怎么？哟，这事儿我还不如不结婚算了，对吧？我不结婚还不得罪你啊！这个他什么？他有一颗单纯不愿得罪主的心。阿门。你说什么我都相信，但是呢，我不想得罪你啊，因为我爱你啊，我希望跟着你嘛，主啊，你太好了，但我怕我得罪你啊。主的下面的教导就来了啊，所以你要知道，下面的教导是因为第一，门徒是谦卑的。第二，他是糊涂的。他糊涂在哪呢？他不知道神的大能。哎，谦卑是对什么？谦卑是对神的恩典的。因为给出礼物，你要去接才是谦卑嘛。谦卑是和恩典调和的。糊涂哈、啊，智慧啊，糊涂的对立面是智慧啊。智慧是和神的大能相对应。就你要看得见神的大能，才是智慧的。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你否则你的糊涂就是什么？我对待神的一切的命令就是宁可不做，对，我也别犯错。不是，上帝若是这样的呢，他就不是神了，说明他没有办法保你周全了，说明他没有办法在你的人生里带领你，那说明他就不是大能的神。我们继续往下看哈，耶稣说呢，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所以神在这里先告诉他们呢， 对独身呢是一个可以有的状态，也是个不错的状态，但是呢这个状态是神给的。继续再往下啊，所以生来有阉人，阉人他的意思其实就是独身啊，只不过他英文他的KJV 的原文叫 in nuke 吧，就是那个埃塞俄比亚太监那个词啊，太监那个词啊，所以他翻译在这里呢他也直译的哈，就是那个因为这个和合本呢它不是意义的，它是直译的啊，所以他在这里其实就在讲独身啊，就是呢这里呢其实有更深的属灵含义哈，它更深的属灵含义就是我们也没办法展开来讲，因为太多了，他就在讲呢你不能靠着自己的力去对付你肉体的情欲，所以你是自己没有那肉体的情欲的，大家理解吧？所以这个什么意思呢？就那些中世纪的僧侣啊，他都不是叫独身的恩赐，或者叫阉人。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满了肉体的情欲。就像一个和尚，他待在庙里，不等于他不想结婚。就跟那个马太福音那个看见人动淫念的，就这个道理。你就是犯奸淫，所以我们刚才只在讲外面的，没讲讲里面的。里面的什么？我可能看见了，我就动淫念了。这种人叫做什么？叫做他靠自己的力，靠属地的力去对付肉体的情欲。这根本不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什么？你一定得是没有了肉体的情欲。这就跟太监是一样的。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吧？对，我们，所以我要大家去看那个林前七章哈，这一段的内容在哪呢？这一段的内容在林前七章的八节到十节。嗯，对，所以他说你有肉体情绪就要去结婚，就不要去进到宗教里去哈，那是宗教。对，就刚才讲的那一段啊，林前的七章里有很长的一大段在讲关于婚姻的很多点，他都提到了，所以我们还是回到这个马太的，所以七章大家可以去前后读一下，基本上就能明白关于婚姻的很多的真理了。所以他在这里呢，他说十二节，马太福音的十九章的十二节，他说因为有人生来是阉人的，就他是什么？他是天生的，这个呢不是神的恩赐啊，是有这种。对对对，他就没有这个肉体情欲的。那有的呢，就被人阉，其实就太监了。第三种是神给出来的真正的恩赐，叫做什么？为天国的缘故，他自己没有的。这种呢，他是完完全全得着了神的爱，胜过了肉体的情欲。大家能理解？就像比方说有个孩子说我不喜欢打游戏，我可以胜过打游戏，他真的能胜过。他怎么胜过呢？因为他想去赚更多的钱，他不想让赚钱影响他打游戏啊，用也不想打游戏影响他赚钱，他是用一个更大的欲望胜过了一个小的欲望。这是罪的律，爱的律也是一样，一个 overwhelming， 一个不能抵挡的爱，就能胜过什么？胜过你在地上的需要，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见地上的人啊，他有的时候会在人眼里呢，他能够做到一些大家觉得很难的事情，那是什么？他有更大的目标啊。比如说呢，我想当更大的官，那我现在不伸手啊，对，那我表现出来我就没有伸手了。对，那我有更大的想法，对，所以这个道理很简单，这个那我觉得现在我花这十个小时去打游戏，那我就影响我赚钱，那我更喜欢赚钱，那我就能胜过游戏对我的吸引。但是呢，人用的方法呢，都是用更大的罪。但你要知道呢，更大的罪会带来更大的毁坏、杀害。但是神呢，是用你无法抵挡的爱、无法拒绝的爱来感动。当你被爱得着的时候，你就胜过了。这个是一个 非常非常蒙福的状态。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是个什么状态？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是没有肉体的情欲，所以不需要胜过，因为他不再搅扰你了。所以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重生的我们重生的那个我啊，去天堂的那个我呢，他是不会再有地上的那个羁绊的。但是这个不等于我是靠着神的力去胜过了他，所以这就有不同的奖赏了。那真正在主里得着他的人，奖赏是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地上靠着主呢，打了那美好的仗，这就叫打那美好的仗。他赢了。保罗说的那著名的三句话当中的一句啊，就是我打了那美好的仗。打什么仗？属灵的征战。属灵战跟谁打？跟自己的肉体打，跟自己老我打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嘛，这是你永远的三个敌人。啊，你打赢了，才有永恒的冠冕为我存留，也为一切爱他显现的人存留。这是保罗死的时候跟提摩太讲的话。所以谁的冠冕呢？那靠着神的爱能胜过罪，他的冠冕，对不对？但是呢，不等于说你信了他你不得救。所以在这里呢，正确的解法是什么呢？当你没有这个恩赐呢，你说主啊，我没有，我诚实的说，求你给我一个好的配偶。没有结婚的时候，这就是很好的祷告，对不对？当你已经结婚了，你要守住你现在的身份啊。甚至有的还会出现这种极端的情形，比如说你去伊斯兰世界带着人信主了，那他已经娶了四个老婆怎么办？让他离亚？不是的，让他守住他的身份，带着全家都得救。因为地上结婚与否不是那么重要的，重要的是你是不是跟神建立了那最重要的关系，因为那牵涉到你永恒的审判。因为无论是你独生还是结婚，无论是你有一个孩子也十个孩子，你100年都死了，你地上的这个肉体都过去了，但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面对神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说，主啊，谢谢你，你的宝血遮盖了我，我不再去面对永恒定罪的审判。你是不是可以说，主啊，谢谢你，你的圣灵带领我，我胜过了罪的试探，你把这冠冕存留给我。这个是我们一直要想的。我没得救的时候我要想什么？我要想得救的事。我得救了我要想什么？我要想冠冕的事。对，所以最后我要讲告诉大家，就我们在这地上呢，借着婚姻的事情，我们讲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属灵的道理。我们在走一个什么路呢？在走一个回家的路。而那个家呢，不在地上，在天上。就像希伯来书讲的11章讲，我们不是属这地的，我们的家不在这里，我们家在天上。那回家的路呢，你总是要去预备回家的路，对吧？就像我们都会出去玩，对不对？比如说你去日本玩，玩的你很嗨，然后你把你所有的钱财全换成了日元，然后你突然有一天回去，你回中国了，然后你一掏钱，中国说我不收日元了，你说还不收啊？那我没钱了。这就是我们在地上要走的日子，我们要常常警醒，我们家在哪里，对不对？我们在这里待的人，去旅游的人，我经常看见会把最后留的硬币都在那个免税店花掉。为什么？因为不会再来了嘛。你带这个外国的硬币回去干什么？那我们经常会留一堆钱在地上就死了，然后你见到上帝说，上帝说你有什么？我有钱在地上。谁管着？不知道。我一堆钱在地上，这就相当于你带了一堆日元回中国，花不着，一个道理。那你有这智慧在免税店把最后一分硬币都花掉，你怎么没这智慧在地上你去想一想天上的事呢？这就是耶稣说的，你们要常以父的事为念，你们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这个不等于说天父不想你地上的供应，哪一个短了地上的供应，你哪一个在神面前所求的他没给你呢？但是问题是你眼睛只盯着这样东西，那你就会带着一堆日元回中国啊，就很羞愧啊。所以婚姻的道理啊也是一样的，无论我们在婚姻中是幸福的还是磕磕绊绊的，无论我们是离了还是没有离，当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都是转向神。不要再去思想过去已经过去的事情了，我们说主啊，求你带领我常常想一想那最宝贵属天的事，我要预备我回家的路。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啊，您是何等的真实，您在圣经里所说的一切最终都要实现，是吧？我们盼望我们真的有着坚定的信心，相信您的应许，也相信永恒的审判，是吧？谢谢您借着基督预备的这救恩，我们人人都在那罪的后果中尝着那苦难的滋味。当我们看见基督，我们就说主啊，谢谢您，谢谢您赦免我的罪，我们愿意接受基督成为我的救主，免除那永恒的审判。不但如此，您更给我们儿子的名分，您更把一切属地属天的恩典都藏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是吧？这样宝贵的道理，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接到心底里，成为自己的礼物。说谢谢您，也求您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明白，能接受，更能活出基督那长成的身量。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